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翻到马可福音的第八章22到30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马可福音8章22到30节，这是上帝的话。他们来到伯赛大，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吐沫在他的眼睛上，按手在他的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了什么？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耶稣打发他回家说，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耶稣和门徒们出去往该萨利亚菲利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耶稣就警戒他们，不要告诉人。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我们是何等的有福，我们今天仍旧能够在你的圣殿中来敬拜你、赞美你、聆听你真理的话语。主，这全是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你在过去、今天以至将来保守你的教会、保守你的儿女，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我们为此献上我们的感谢、赞美，将荣耀归给你。主，我们也祈求你的圣灵、你的话语与你的众儿女和你的教会同在，也求你洁净孩子的身心灵，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建造你自己的儿女，让我们将一切颂赞荣耀都归给你，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当中的一些弟兄姊妹都是学医出身的，包括我自己。我不知道你们在医学院学习的这个经历如何。对我来说，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医学院学习的科目非常的繁多，比如说像我们的大科叫内外妇儿，还有其他的科，皮肤科、口腔科、耳鼻喉科、肿瘤、眼科等等。那么每一个学科的内容都非常的多，比如像内科学、外科学，那个教科书啊，基本上都要达到上千页。因此有许多的疾病学习的内容需要你去了解记忆，所以我们都要花很多的时间在学习上。总之的印象就是学习比较艰苦。那老师教导了你很多的内容，包括各种各样的疾病啊，他们的临床表现，他们怎么样去诊断，还有和其他疾病的鉴别诊断，还有这个检查治疗等等等等，你都要去学习掌握和牢记。那么一学期下来这么多的东西，你有没有学习到啊？你有没有掌握？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因为这个关系到你将来到临床上以后去要接诊病人，要去诊断病人，治疗病人。所以通过学习你到底掌握了多少的内容，一个最重要的检查方式就是考试啊，就是考试。那时候我们的考试大多数啊都是采用多选题的形式，多选题的形式，这样的话你可以涉及的内容非常的广啊，至少要考100多道以上啊，你涉及的范围非常广，覆盖面也非常广泛。所以考试之前我们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复习，还要做大量的这个参考试题啊，就是说要做大量的试题参考题，多得要达到几千道啊，有一很厚的一本书你得做。那这样的过程就在不断的加强你的这个记忆啊，特别是对那些重要的内容啊，因为那个题从翻来覆去这样翻那样翻，这样让你看到以后马上就会啊，就是这样帮助你记忆。那么你通过考核以后也并不代表你完全掌握到了你学习的内容，那么你还要到医院进行临床实习啊，将这个课本通过实习将课本的这个知识转化成你自己的技能。那么这样你毕业以后啊，你到了医院你再反复的实践反复的应用，你才可以慢慢的成为一个独立的啊医生，去诊断治疗病人。那我举这个例子是说明我们在学习的这个过程中，借着老师理论的教导，学生的学习理解明白掌握，然后实践应用，这样一个普遍的流程啊，我们的学习掌握知识就是这样一个普遍的流程。同样的道理，我们现在来到主耶稣带领门徒教导门徒天国的真理福音，主耶稣借着行神迹啊，教导他们真理行神迹，就是要启示他们认识真理，认识基督。那么门徒经过学习认识理解，主耶稣同样也要借着一个属灵的大考来检验他们是否掌握了真理，然后才可以差派他们出去去实践他们的真理，去承担未来天国福音的事工这样的重任。所以今天我们要借着这一段的圣经，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学习。第一个，我们要看主耶稣教导门徒天国的真理行神迹的目的是什么。第二个，我们要看主耶稣给门徒的属灵的大考，属灵的考试。第三个，就是要看门徒宣告主耶稣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首先我们来看主耶稣教导门徒这个天国的真理行神迹的目的是什么。上一次我们讲了主耶稣面对门徒们的反应迟钝，信心软弱，主耶稣为他们比较了5饼2鱼的神迹和7个饼几条小鱼喂饱4000人的神迹，来启示他们真理。那么接着主耶稣就带领门徒来到伯赛大的地方。伯赛大对门徒来说实在是熟悉不过的地方了。那么它位于加利利海的东北角，就是约旦河入口的东边。那么这里也是使徒腓力还有使徒彼得和安德烈的家乡。约翰福音1章44节告诉我们说，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伯赛大人多以打鱼啊，打猎为生。那么这个地方也是西律的这个西律腓力的管辖地。 那对门徒来说也是重要的。跟随主耶稣属灵学习的地方，我们知道主耶稣在伯赛大附近行了许多重要的神迹，比如说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的神迹。之后耶稣又到山上独自的去祷告，还有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神迹，还有包括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主耶稣在伯赛大医治眼睛瞎眼的人的神迹。我们看今天的经文22节告诉我们说，他们来到伯赛大，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在伯赛大有人带瞎子来祈求耶稣的医治，那我们看看耶稣是如何医治的呢？是如何医治这个眼睛瞎的人呢？耶稣拉着他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然后按手在他身上。这里让我们想到什么呢？我们之前刚刚学习了主耶稣在外邦地，在底加波利医治那个耳聋舌结的人。7章32节到33节说，有人带一个耳聋舌结的人来见耶稣，求他按手在他身上，耶稣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就用指头探他的耳朵，吐吐抹在他的舌头上啊，吐吐抹抹在抹他的舌头。我们说对一个盲人来说，他们每一天的生活行动啊，盲人的生活行动都是靠触觉和听觉。主耶稣就用手拉他，就吐吐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那么这一系列的接触啊，肢体动作，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就是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爱和怜悯。这位主他可以讲一句话啊，我们圣经中经常讲到耶稣不用去说一句话就好了，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亲自道成肉身的这个爱和怜悯，对罪人的怜悯，主耶稣就用手拉他，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就是要让瞎子知道是主耶稣亲自怜悯了他，是主耶稣亲自医治了他，主耶稣爱他，抚摸他。然后主耶稣又问他，你看见了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了人，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服了原，样样都看清楚了。瞎子回答说，他看见了人，好像树木在行走。我们说瞎子虽然看不见啊，但他了解树木，因为他用的杖啊，就是用树木做的，他也听人讲什么是树木，所以他了解树木。我们在这里看到说，耶稣的医治他不是让瞎子立刻就清晰看到了一切，主耶稣的医治乃是让瞎子慢慢的恢复了视力啊，逐步的恢复了视力。所以主耶稣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就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清楚了。主耶稣行了医治瞎子的神迹后，耶稣就打发他回家，还告诉他 连这村子也不要进去。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医治瞎子的时候，首先是把他带离开村庄。当主耶稣医治好瞎子的时候，又吩咐他回家，连村子也不要进去。那么主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说，一方面，主耶稣不想让得医治的瞎子啊过早的去暴露主耶稣基督的身份啊，因为他的时间还没有到。第二一个方面，主耶稣在医治瞎子的这个过程中，只有门徒们亲自看见了，他们经历了主耶稣所行神迹的过程。也就是说，主耶稣借着一个神迹，更重要的是，在门徒进行属灵大考之前，主耶稣再次的给他们上一课重要的课程，要教导门徒，让他们明白耶稣基督是谁，耶稣是谁，让他们迟钝属灵迟钝的心逐渐的明白，让他们属灵看不清楚的眼睛就像主耶稣医治那个瞎子一样，让他们逐步的看清楚主耶稣到底是谁，明白主耶稣基督的位格的奥秘。这就是主耶稣要教导他们的。当我们回顾主耶稣所行的一切的神迹的时候，无论是主耶稣的医病、赶鬼、使瞎子得看见、使大麻风得洁净，主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用七个饼几条小鱼喂饱四千人，主耶稣所行这一切的神迹，目的都是要让门徒们明白他是弥赛亚，他就是基督，他就是道成肉身的永生上帝的儿子。这是主耶稣行神迹要教导门徒明白的最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要让他们认识主耶稣，认识耶稣是弥赛亚，是基督，认识主耶稣基督位格的奥秘。第二个，我们要来看主耶稣给门徒的属灵大考、属灵考试。学习完以后，就是来检验门徒他们掌握的程度，那就是主耶稣的考试。这一个考试不同于我们一般的考试，这是一个人生中最最重要的属灵的大考。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主耶稣的考题、考试的内容和门徒考试的结果。27节，耶稣和门徒出去往该撒利亚腓利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这之后呢，门徒主耶稣和门徒们出去往该撒利亚腓利比的村庄去。我们说该撒利亚在哪里呢？该撒利亚就是从伯塞大往北一直到黑门山脚下的一座城啊，伯塞大往北一直到黑门山脚下的一座城，靠近约旦河的源头，所以这是一段比较长的距离。我们知道该撒利亚腓利比是这个大希律王啊，为了纪念这个该撒雅古士都啊，为他建的一座城，后来就归他的儿子希律腓利来管辖，所以这个地方是希律腓利管辖地，就跟这个伯塞大一样。 那么该萨利亚菲利比城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西律在这里建了非常多的神庙啊。今天如果弟兄姊妹有机会去，还是可以看到很多啊这样的遗址。主耶稣带领门徒到该萨利亚菲利比，在这个地方对他们进行属灵的大考。我们看主耶稣给门徒的考题的形式啊，是一道多选题啊，一道多选题，而且是鉴别啊，鉴别的多选题。那什么是鉴别的多选题呢？就很像我们在医学院里这个用来疾病诊断、鉴别诊断的这样的多选题，就是让你比较不同的这个疾病的表现，那选出一个正确的答案啊。那我给弟兄姊妹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消化系统啊，常见的两种病，胃溃疡和十二指肠溃疡，那么它们都可以引起我们的腹部疼痛，那它们有什么区别呢？那下面我就给你举一个这个多选题啊，是关于两个溃疡的这个鉴别诊断的多选题。比如说问，十二指肠溃疡引起的疼痛，以下哪一种描述是正确的？一，饭后半小时左右出现疼痛；二，空腹时不疼痛；三，压痛反跳痛；四，以上都不是。啊，这就是一个这个鉴别诊断题。我们说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呢？就是第四，以上都不是。因为我把胃溃疡的疼痛啊，饭后半小时出现疼痛，空腹时不疼痛列在上面，压痛反跳痛是这个阑尾炎的疼痛，那么十二指肠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溃疡是这个是空腹饥饿的时候疼痛，吃饭以后缓解，所以正确的答案是四啊，以上都不是。那我们看看主耶稣的这个属灵大考的试题啊，也是一道多选题。主耶稣在去该萨利亚菲利比的村庄问门徒啊，问题是问答是说，人说我是谁？第一，有人说是施洗约翰；第二，有人说是以利亚；第三，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第四，你们说我是谁？这是一个多选题，考试的内容是关于耶稣基督是谁，或者说耶稣基督的身份是什么，耶稣基督的位格是什么，这样一个考试题啊，类似我们的鉴别诊断。有人说耶稣是施洗的约翰，有的回答说他是以利亚，也有的回答说他是先知里的一位。那么这里的先知里的一位，我们可以从别的福音书中知道说是指耶利米或者摩西。然后主耶稣郑重地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这时候彼得代表十二使徒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在马可福音里中讲到说你是基督，在其他的福音马太福音中讲到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回答不仅完全正确，而且具有历史性的划时代的宣告，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彼得和门徒都通过了这一个历史性的属灵的大考，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告。那么这一个宣告正是耶稣要教导他们行各样的神迹，要让他们明白的道理。彼得代表使徒们的回答 用简单的两句话高度地概括了主耶稣在地上福音事工的目的。主耶稣要达成的目标和主耶稣重要的身份特征。主耶稣是基督，主耶稣是弥赛亚，是旧约先知一直预言的那一位。他已经来到了，他就是那个道成肉身的弥赛亚，而且主耶稣是完全的人，完全的神，他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他也是这个第二位格的圣子，是自有永有的上帝。我们说使徒之前啊，使徒在这之前他们还处在属灵的迟钝中，他们怎么就一下子变得这么聪明，不仅回答正确，而且高度的概括啊，正确的宣告了基督的身份，这样一个正确的神学教义。我们会想说，哇，彼得真厉害，彼得和其余的门徒都这么聪明，一下子就答对了正确的答案，宣告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第三一个我们要来看门徒宣告耶稣是基督，是永生上帝儿子的重要性。当彼得宣告完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后，主耶稣对门徒彼得正确的宣告做了什么样正确的回应呢？做了什么样的回应呢？马太福音16章15节到18节告诉我们，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主耶稣说，西门巴约拿啊，你是有福的。为什么是有福的呢？因为彼得终于认识了这位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得到了这个天国永恒的福音，他是一个救赎的恩典，不是他自己能够明白的。然后主耶稣就强调说，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也就是说，彼得的宣告不是靠他自己属血肉的身体，属地的智慧可以明白这样的真理，而是天父上帝借着圣灵的光照，借着圣灵的工作，圣灵上帝的启示，使彼得才可以得以宣告这样的真理，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所以我们看到圣灵恩典的工作是极其的重要，如果没有圣灵的光照，没有圣灵的怜悯，说实在的，我们根本都不会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不会认识耶稣基督。弟兄姊妹想想看，我们在没有认识上帝之前，我们都不要神，我们的灵都是死的，我们全是靠自己的智慧聪明，我们以为我们认识神，甚至连我们以为都不会， 正是因为上帝恩典的怜悯，圣灵的光照，才使得我们重生能够认识神。所以这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圣灵光的光照启示，所以我们才会称基督为主，为弥赛亚救主。所以救恩完全是出于三位一体上帝恩典的工作，是三位一体上帝工作启示的结果。第二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使徒彼得宣告，那或者说使徒们的宣告，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就是宣告了基督教会真理的根基。所以主耶稣说，我要把教会建立在这个根基上，就是使徒们宣告的这个耶稣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上帝的教会就要建立在以耶稣基督为房角石，和使徒们对耶稣基督真理宣告这样的注释上。那么在耶稣时代，耶稣基督的使徒们啊，因着主耶稣对真理话语的教导，那么天父上帝的启示，圣灵上帝在人心里的工作，三位一体上帝启示给门徒们，主耶稣是谁啊？他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那么这一个信仰中心的宣告，正是初代教会建立的根基，当然也是2000多年来历世历代的基督徒今天以至于将来的基督徒和教会宣告的信仰告白啊，宣告的信仰真理。使徒们不仅这样宣告，而且他们从宣告真理到实践真理，最后为这个真理殉道啊，用他们的生命来捍卫了这样一个真理的信仰。这就是我们整个基督信仰的这个发展的历程，这就是我们信仰的历程。初代教会的圣徒们、教父们，为了认识捍卫耶稣基督是谁的真理教义，他们也同样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一直到公元451年啊，到加克敦信经的时候，才得以全然的将圣经启示的基督论的真理啊，基督的真理，基督论的真理总结给了我们后来的基督徒和教会。所以我们今天是非常有福的人啊。我们在讲初代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啊，他们为着基督是谁啊，来争辩，来捍卫，甚至为之殉道。无论是主耶稣所在的使徒时代，还是初代教会啊，一直到今天，拿撒勒人耶稣的身份，耶稣基督到底是谁，是基督信仰的关键的关键。因为耶稣基督是谁，这是一个关乎到每一个人能否进入永恒天国大门的钥匙。使徒行传4章12节告诉我们，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可以使我们得救，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啊，别无拯救。因为天上地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提摩太前书2章4到6节说，他愿以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 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啊，耶稣基督。所以认识耶稣基督是谁，是关乎着我们的生与死、永生与灭亡的关系。那么对改革宗教会来说，无论是圣经的启示，还是我们的信条、信仰告白、要理问答，都明明确确的表明和宣告了耶稣基督啊，耶稣是基督啊，他是完全的神，是完全的人，是第二位格的圣子，是自由拥有的神，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当年使徒们所宣告的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是他们宣告实践的真理，今天以至将来同样是我们要宣告持守实践的真理。从历世历代信徒啊，这个信仰的历程中清楚地启示我们，主耶稣基督教导的圣经真理，我们学习认识了，我们还要把它宣告出来，这样神的话才能够转变成我们真正的认识。那么我们宣告了认识这样一个真理，实践到我们的生活中去，活出上帝真理的话语来，它才能够成为我们真正的信仰。这是基督徒啊，这个生活非常关键的这个过程。再给弟兄姊妹举个例子，就如我们在医学院学习了这么多的知识，你也经过了这些考核，那你到底能不能掌握呢？你必须去实践，你必须去实践，你才会永远不会忘记你所学的东西。举一个例子，我快毕业的时候，这个临床实习被分到了一个军队医院。弟兄姊妹知道，军队里啊，这个病人真是很少，因为大家都军人，很健康，他没有什么大的病。那我就大部分时间在急诊，就是 ICU。 那么我看到最多的一种病是什么呢？急诊来的病啊，就是阑尾炎。我们虽然在课本上学了很多有关阑尾炎的症状啊，比如说病人开始有这个剧烈的腹痛啊，非常疼痛，就像肠穿孔一样，然后呢有恶心呕吐，或者说也有点发烧，慢慢慢慢的呢，几个小时以后，这个疼痛呢它就没那么像这个整个腹部疼痛一样，它就会转移到一个地方，就是右下腹啊。而且我们刚才讲了一个疼痛特征，就是亚痛反跳痛。那我们虽然学习了这些理论，但是我们看到这样的病人，我们能诊断吗？我们能够明白吗？啊，所以我那时候见到最多的病人就是这样的病人啊，我可以100%的诊断他，因为你每天来的病人都是这样的，所以病人来了就说，哎呀，我这个肚子痛啊，然后我们就问什么时候开始的啊，怎么痛法呀，啊，有没有恶心啊，呕吐啊，啊，然后给他量量体温，做个血常规啊，看看白血球高不高。那么下一步就是检查啊。那我们一般知道这样的病人啊，一般他这个肌肉都腹部肌肉会绷得很紧啊，所以我检查的时候我都不会先去摁这个疼痛点啊，我知道他在哪里痛，所以都从周围摁压 问疼不疼啊，疼不疼啊，他检查完了都说不会不痛。然后下一步我就会到右下腹这个地方一下子沁下去，他马上会哇疼疼，然后呢我再一松手他就又哇又疼。所以我们对这样的疾病啊诊断基本上都不会失误的啊。所以你看我们学习的东西理论，你只有经过实践了它才会变成你的技能。我们的信仰也是一样的啊，信仰也是一样，你每天看这样的病人，每天诊断这样的病人，所以来了你都不用想啊，你就知道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的这个信仰，你不仅认识了而且要宣告啊，宣告了才能成为你的知识，否则那永远是那儿的知识。成为你的知识你还要去实践才能成为你的信仰。虽然我们这样反复的宣讲教导，我们回到今天信仰现实的这个基督信仰中啊，教会中看看我们的属灵状况如何。可能对我们来说啊，我们都明白这一些，但是我们来看看啊，比如说就拿美国，在2020年3月啊，美国著名的改革宗神学机构啊，就是 Ligonier Ministry， 他们每隔2年会在美国进行一次神学状况的调查，了解美国人对耶稣基督、对圣经、对真理和道德的看法如何，目的是要掌握美国民众的神学状况，为了帮助基督徒更好地了解当今的文化，并为教会提供更好的宣教和门徒训练的这样的依据。圣经和基督教教会的历史的信条明确地表明啊，耶稣基督他是谁。那么这个问卷它主要是针对啊美国的成年人。我们来看一下2020年的一些啊这个问卷调查的这个发现。当然这个问答题里有很多，有都是多选题啊，都是多选题。就像我们今天的这个考试题。那么这里我只拿出一道题来跟弟兄姊妹分享。下面我就来说这个问题。这个问题问，这个问题问问什么呢？他说耶稣是一位伟大的老师，但他不是上帝。那弟兄姊妹你们思想啊，问题是耶稣是一位伟大的老师，但他不是上帝。那么2020年美国成年人受访回答的答案啊，汇总的结果是什么呢？52%的人同意，36%的人不同意，12%的人不确定。如果这些人是不认识耶稣基督，或者说非基督徒信仰的人，那么有52%的人认为耶稣是一位伟大的老师，但他不是上帝啊，36%的人否定。那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这个结果还不算太坏啊，这个结果还不算太坏啊，因为可能很多人不是基督徒。我们再来看啊，同一个问题，不同的受访者回答的结果。问题问，耶稣是一位伟大的老师，但他不是上帝。那么2020年美国福音派啊，美国福音派基督徒回答的结果答案，结果是什么呢？30%的人同意，66%的人不同意，4%的人不确定。也就是说，30%的福音派基督徒同意耶稣是一位伟大的教师， 但不是上帝。还有 4% 的人不确定，基督徒中只有 66% 的人不同意这一观点。弟兄姊妹，耶稣是一位伟大的老师，但他不是上帝。你们的答案是什么？你们也这样认为吗？或者你们也不确定吗？弟兄姊妹，这个好可怕，好可悲。34%的基督徒这样认为，耶稣是一位伟大的老师，但他不是上帝。弟兄姊妹可能会说，这些人都是假基督徒啊，在教会里混混的人。其实不是的啊，其实不是的，你不要以为说他们是混混的人，因为他们在做这个调查的时候，他们用四个问答首先来确认他们是不是基督徒啊，四个非常关键的这个基督信仰的问答来确认他们啊明白认识耶稣基督的这个最基本的这些要点以后，确定他们是福音派的基督徒，然后再回答这样的信仰问卷，然后得到的答案是这样的混乱啊，可以说是异端的错误观点啊，非常的 confuse。 我想如果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如果有 30%或者说有10%的人回答耶稣是一位伟大的老师，但他不是上帝的话啊，我想我得回家待着了。弟兄姊妹想想看，这个是非常可怕的，可能你们都不能相信，但这确实是事实。这就是当今一个基督信仰建立的国家信仰滑坡到一个难以想象的地步。我们说为什么会有 30% 的人认为耶稣他只是一位伟大的老师啊，伟大的教师，但他不是上帝呢？如果在他们的一生中都一直这样的认为的话，你们会觉得他们终极的结果会去哪里呢？他们终极的道路去哪里呢？造成这样的结果，一方面是信徒可怜可悲，另一方面更是牧者教会的悲哀，因为他们没有认真的系统的教导信徒最基本的神学真理，或者教会牧者对神学真理的教导抱无所谓的态度，对圣经真理有没有认真的取守也无所谓，耶稣基督到底是谁认识不认识也没那么重要，或许大家只要彼此相爱就可以了。这就造成了信徒对耶稣基督是谁不知道不认识不清楚不确定。如果我们对基督信仰的中心耶稣基督是谁都不知道不认识，将会是怎样可怕的结局呢？这不是自欺欺人的信仰吗？如果说我们大学的期末考试，即便是你回答错了啊，就像我们大学的考试，即便是你回答错了，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机会啊，再通过考试毕业。或者说即便你没有通过考试，你没有毕业也没那么可怕，因为你没有毕业也不是说你人生就画上了句号。可是当我们面对人生属灵期末的考试的时候，耶稣基督是谁这个关乎到你我生与死的问题，关乎到永生和永行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回答不正确， 我们回答似是而非。你知道考官啊，大法官耶稣会怎么回应你吗？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二十三节，主耶稣回答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不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的人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都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弟兄姊妹，我常常讲，今天社会的混乱，国家的败坏，与上帝教会的败坏败落是有绝对的相关关系的。就如这个 Ligonier Ministry 的主持人说，他说我们不能认为人们坐在我们的教堂里他们就是基督徒，我们也不要以为我们认识的基督徒说他们是基督徒他们就是基督徒，我们也不要以为我们自己的家人受了洗也是基督徒。我们不能盲目的乐观，而是要有意识的、有步骤的、有计划的、系统的来教导最基本的神学真理教义给他们。那么这样调查结果啊，这项调查结果告诉我们，在我们信仰中还有许多的工作要做。亲爱的弟兄姊妹，当年主耶稣教导门徒，借着行神迹启示使徒们啊，宣告主耶稣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他们也为这一宣告这个信仰的根基，用他们的生命去实践，为主殉道。这是历世历代基督徒跟随主耶稣要走的同样的道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就是主复活得胜的道路。基督信仰的真理我们学习了，如果我们自己没有亲自的宣告，它仍旧是理论，它不会成为我们认知的真理。我们宣告了，而且我们没有去实践我们的信仰，那么它对我们也是没有益处的。只有我们宣告了我们的信仰，践行我们的信仰，耶稣基督才会是我们真正的主宰、救赎主，是我们永生的依靠和盼望。亲爱的弟兄姊妹，借着今天的讲道，上帝的话语，盼望我们能够明白，基督信仰之路是我们一生之久的成圣道路。对教会来说，我们要不断的要一如既往的传讲耶稣基督福音的真理，传讲永生上帝的生命之道。那么对弟兄姊妹来说，我们要认真的对待我们的信仰，对待我们信仰的真理，要认真的宣告我们信仰的真理，而且还要实践我们信仰的真理。那么这才是一个蒙上帝悦纳的人生，这也是我们得胜魔鬼撒旦的保障。耶稣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是完全的神，耶稣是完全的人，是三位一体上帝第二位格的圣子，他与上帝同职同荣同权。圣子耶稣道成肉身，成为完全的人， 为要代替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了。耶稣基督是全能的神，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他战胜了魔鬼撒旦死亡的权势。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今天仍旧坐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祈求代求。基督复活升天，他从天父那里得到了天上的、地下的、地底下一切的权柄。将来耶稣基督还要再来，他要审判活人死人。主耶稣基督是救赎主，是审判主，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他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他是我们永远配得敬拜称颂的，是我们永远配得我们称颂敬拜的主。阿们。弟兄姊妹，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把你的救恩赐给我们，因为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为着我们的罪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复活升天，将来你还要再来施行审判。你是审判主、救赎主，你是统管万有的主，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愿将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祷告感谢，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